第二部分呢是254节到267节，我马上开始啊。首先呢，254和255节呢，维特根斯坦谈到了治病这么一种图像，也为我们切换一个图像，说哲学就是医治。医治啥呢？比如说就是要医治这个语法命题，勿当作经验命题，就是要澄清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呢？维特根斯坦说，唯当我们的任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准确的表述我们为什么总被诱惑去采用某一种特定的表达式，这才是哲学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个人主义的生活形式逼迫他愿意去捍卫主观感受啊？维特根斯坦接着说，例如一个数学家就数学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倾向于说的东西，不是数学的哲学，而是哲学必须诊治的东西。这里维特根斯坦说啥呢？他在说数学实在论。我们知道很多科学主义者坚持一种数学实在论，就认为数字本身是真实的，数字存在，因此数学推断出来的公式，尤其是那些理论物理公式才真实存在嘛，这是数学实在论的一个基础啊。维特根斯坦就说，反对数学实在论不是一个数学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是靠证明数论去反对数学实在论的，你是要去问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愿意相信数学实在啊，这个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对，哲学并不是揭示真相，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治疗一种疾病。所以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下，这就是种图像的转换。原来的图像呢是韦赫尔墨斯主义，发现蕴藏在世界表象背后的真相和本质。现在的图像呢就像健康一样，它是一种健康的图像，用疾病的隐喻。就像我们也一样，人怎么才健康啊？不是去发现健康的规律直接作用于一个叫健康的对象，而是发现什么玩意儿不健康，我们把不健康的东西消除，人自然就健康了。我们去医院不是去求健康的，而是去治病的。当然你认为这有反例啊，我们今天不是有营养学吗？营养学不是直接指向人的健康吗？人应该吃每天摄入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哎，你看有一个例子啊，指向人的健康。哎，那你想想，还是那个东西，今天为什么营养学重要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准确的表述，为什么今天营养学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了呢？我们是怎么不营养在先的？难道在有营养学之前，这个人类都普遍广泛的不健康吗？对吧？那今天之所以有营养学，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城市的食品工业让我们很容易吃的不健康，尤其是你要吃的比较便宜的情况之下，你多半吃的不怎么健康，是因为有它在前，营养学才变得如此重要的。好，在简单的维特根斯坦在解释了哲学作为医治的这个图像之后啊，就我们再次开始来谈私有语言的问题。好，从256、257维特根斯坦开始说了，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个例子，有没有这种例子，一种非常微妙的内心感受，不疼也不痒，很难说明是什么东西，我们啊要给它命一个名。我就跟他说，你看啊，假设我，而且这种感觉没有任何自然外现，它不皱眉不摇头哪儿也不捂，我们没有这种感觉的任何自然外现，只有这个感觉，我们把名称和这个感觉联系起来，在描述中使用这个名称。好，我举一个维特根斯坦年代还没有的词啊，我们后来还就发明出了这样的玩意儿，这东西呢就是心流。你看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啊，假设这个孩子是个天才，自己给这个感觉发明了一个名称啊，比如说就是发明心流那个人吧，他现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当然别人是不可能理解那个心流是啥意思的，当人们说他给予了他感觉一个名称，他们忘了语言中已经准备好了很多东西，以便使单纯命名具有一个意义。如果我们说某人给这个疼痛起了个名称，那疼痛这个词的语法就在这里是准备好的东西，它指示出这个新词所住的岗位。心流也一样， 我们问啥是心流啊，立马控制愉快有序轻松专注这些词儿就出来了。那我们再问怎么会有心流的这个感受呢？很明显，心流的反面就是资本主义分工工作异化之后带来的一切厌烦情绪。可以说让心流这个词如此具有魅力的是这个感觉本身，还是这个感觉所存在的外部资本主义分工工作的异化环境呢？那当然是后者了，对吧？因此我们这里在问，是先有心流，还是先有不专注的沉重的无序的令人烦躁的工作呢？那当然是后者催生了心流这样一个词汇。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啊，你以为这玩意儿是你原来从内心原发的，是因为你没有看出那个空间在外部存在了，只是等你去给一个名字或者给一个总结而已。维特根斯坦还进一步说，在258节，他说哎，很可能你还会认为啊，我们先不说这些，就假设命名心流那个人吧，他还没跟别人交流呢，他每次出现这个感觉啊，他就在日历上记一下，今天我又出现心流了，只要我自己感觉产生的心流，我就在日历上记下来，我并且记一下我今天是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产生心流的。怎么样了呢？我现在没给别人说，我没说什么自然啊，专注啊，愉快啊，什么都没说，这些是不是一个私有语言，私有感觉？好，维特根斯坦再问啊，你看啊，那你怎么知道这叫心流呢？对吧？你说我集中注意力感受那个感觉就有了，并且呢我借此给自己就印上了这个心流这个感觉和这个符号和这个感觉的联系。维特根斯坦说啊，你确实自己产生这个关联，但在这个例子里你咋知道你后一个感觉和你的前一个感觉是不是一个感觉呢？假设啊，就我还是这个人，我一直在记心流，突然有一天我刷美剧，看美剧啊超精彩，看的过程全然忘我，时间很快的流逝，我以为看了2个小时，抬眼一看天都黑了，看了6-7个小时。我现在问我自己，我今天应该在日历上记下来我今天经历了心流吗？如果我是完全私有的，那我说了算，对吧？只要我觉得是心流就是心流，我觉得不是就不是咯。维特根斯坦就说啊，不可能，如果你哪天看美剧看出这个感觉，你自己都不会知道它是不是心流，你自己都会感觉疑惑，这是心流吗？好，你开始给自己用别的词啊，你说我可以自己告诉自己啊，这不是心流，心流啊必须是自己主动做事儿的时候才算，刷美剧不算主动做事儿。但你可以再想，哎，这不是我主动看美剧吗？而且为什么我们经常看书的时候看的忘我就是心流，这看美剧看忘我就不是心流了呢？对吧？因此维特根斯坦说啊，有人在这里也许愿意说，只要我觉得似乎正确就是正确，就像我们刚才说，只要我觉得它是心流它就是心流。维特根斯坦说这句话的真实意义，说这里谈不上正确，这还是那个意思啊，只要我觉得正确就是正确，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正确这个词的有语病的用法，透过这个有语病的用法，实际上是在说这个地方谈不上正确。因此我们靠发明心流这样的词汇，本来这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标准的词汇。当然你可能会说，怎么不可能，我们就可以测量那些声称自己有心流的人，并且看出这个心流实际上具有某种外在的表征，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功能性核磁共振来看出有心流的人脑子里面都有一种特定的神经活动，这不就有标准了吗？当然就是你设计这个实验是可能的，但这个实验一设计，这不就又变成用这个感觉的外现来确定它，而不是用内在感觉的吗？ 在这里呢又变成了维特根斯坦他就开始说那个外现，他又不是一个私有感觉了。所以我们看啊，一个东西正确与否确实依赖于外现和环境，而非某种内在的感受和规律。但是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一种正确论，就是我与真理的连接啊，是我自己的内在想法与真理的连接，我是自己用我的想法与真理连接着的。你看，这就是笛卡尔式的世界图像，是笛卡尔这种错误想法根深蒂固的一个表征。因为笛卡尔认为人的精神有一种自我实现完备性的设想啊，就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应该打破了，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必设想我自己内在可以有一种单独通达真理的想象。比如说你还在想象，如果我内在感觉自己真正理解了波函数方程，我难道没有通达真理吗？就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不存在由波函数方程主宰的根本真理，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在259到261节，很快就完了，今天不会拖堂特别久。维特根斯坦还接着说，私有语言的规则难道就是关于规则的印象吗？用来衡量印象的天平却不是关于天平本身的印象，对吧？很有意思啊，这话有点绕，我还是用心流给大家举例，因为心流这个例子很好。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发现啊，关于心流的规则难道就是关于心流规则的脑子里的印象吗？恰恰相反，我们后来说怎么样算心流呢？我们说啊，心流呢是高挑战水平加高技巧水平的行为，最后实现心流。因此用维特根斯坦说，那么心流的感觉就是高挑战水平感加高技巧水平感吗？我跟你说，心流的感觉恰恰不是，完全相反。心流啊，原来要指的那个意思还就是说，我既没有感觉到这个任务很挑战让我有压力，也没有感觉到我这个任务在使用技巧，而是完完全全在一个 flow 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虽然心流的规则是高挑战水平加高技巧水平，最后实际的感觉印象呢却对挑战和技巧完全无感，你说这事邪不邪门？为什么会这样呢？维特根斯坦就说明白了，就是因为心流这事儿其实也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自言自语，而不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自言自语啊。我们今天最开始就提到了自言自语啊，也就是说，心流人当然可以自己给自己说，哎，我今天心流了。你下嘴，哎，今天这个是心流，这样的一个自然自语啊，跟你的感觉关系不大，它是从外在告诉你之后，你才开始有这个感觉的。也就是说，像我这个人说，我们有什么根据把意称为感觉的符号呢？感觉是我们共同语言里的词，而不是只有我才理解的词，因此这个词的使用需要有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理由，它不必是一种感觉。它写下意的时候，它有某种东西，我们说不出更多的。这种说法也无济于事，因为有和某种东西也在我们的共同语言之中。也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叫它心流。我们说有一种感觉叫心流，有一种感觉已然是公共词汇了，更不用说愉快、专注、工作。实际上脱离这些词，心流这个词没有意义，而愉快专注工作这些词一点都不私有，是完完全全公有化的词汇。因此心流这个词在愉快而专注的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完全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自言自语，它就像一种自我命令或自我服从一下，它完全不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言自语，自己在树立自己的某种感觉和印象，不是这样的。确实像维特根斯坦说，人是可以对自己说话的，是可以自言自语的。比如说我们在家练习演讲，看上去是对自己说话，对吧？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在练习演讲，很正常。 我们也可以像别人提醒我们那样提醒自己，就像一个人倒车的时候说，注意看这边啊，注意那个虚线，对准那个虚线。我们可以激励自己，你可以说，哎呀，不要去管这些东西，千万别管这些事儿。在这些外线和环境之下，这些自言自语是正常的。我们想象有没有什么自言自语是完全脱离外部环境的外线？有啊，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似乎在和旁边人说话，但完全不是，他指着东骂一句，指着西骂一句，他在路上一直在对自己说话，这种人存在的，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觉得这种人疯了，对吧？因此当自言自语成为一种脱离环境的外线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想啊，你看私有语言出现了，这是真正的私有语言，你看只有他自己的外线和他自己的感觉，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环境可以支撑他，我们从不这样想，而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疯的，这个神经不正常，因此才会出现脱离环境的外线，对吧？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自言自语只要脱离环境的外线，我们不认为这个人的行为证明存在私有语言，而我们认为这个人疯了，因此也在这个层面之上其实没有什么私有语言这回事儿。所以从262到264，我就跟咱说啊，我们是怎么决定使用这个词汇的呢？我们应该假定他发明了这个使用的技巧，还是发现了已经现成准备好的技巧？当然是后者。即便是我们发明出心流、抑郁症等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在语言中外在现成的位置。我们可以想一想著名的咖啡风味轮，什么蜂蜜味啊、焦糖味啊等等等等的，都是在口味上现成的位置。为什么咖啡味道我们不发明个词儿？埃塞俄比亚味、哥伦比亚味，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即便是我们所谓的感觉，也是由外在现成准备好的词汇和技巧去提供的。语言是由外而内的，而不是由内而外的。你看我就敢接着问，但我的确能够内在的下决心把这个叫疼痛啊。我就敢反问，你是不是能肯定自己下决心，你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感觉之上就足以达到目的吗？我举个例子，人能够依靠自我感觉诊断抑郁症吗？比如说我觉得我得抑郁症了，他能靠这样吗？很多时候你问他为什么你觉得是抑郁症呢，他完全他提供的意见也不是靠注意力集中感觉实现的，他也是靠外线症状和环境。比如说我失眠，他说我马上要结婚了，可能是婚前抑郁，给你提供环境，对吧？他说啊，我奶奶好像有抑郁症，我们家遗传，他提供环境。因此即便是抑郁症这些概念也是由外线症状和环境来确定，而不是由专注在感觉上决定的。因此你一旦知道这个字词指称什么，你就理解它，你就了解它的用法了。就像刚才抑郁症，一个人知道抑郁症啥意思，你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你抑郁症呢，很明显他就知道这个词的外在用法，他就会从遗传上找原因，从症状上找原因，从实际上找原因，他是失恋了抑郁，他是产后抑郁，他是婚前抑郁，还是什么原因，各式各样的原因。只要学会这个词，你不是理解了这个词的内在感觉特征，而是理解了这个词的一整套语言游戏里面的外在表现。所以一说心流，我们要么说 愉悦而专注啊，这是语言游戏的现成位置，我们要么说高挑战高技巧，也是在语言游戏中的位置，而不是某种内在的感觉。因此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认为我们发明了一个内在感觉的词汇，透过维特根斯坦叙述和心流、抑郁症等等概念的拆解，我们也发现这个词汇不是由内而外的被发明的，而是由外向内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位置来呈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又换上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像。我们过去认为有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 就是人在描述他的感觉，这是一种其他人不能够理解的，由于这个人啊感觉的封闭性，内在的不能被其他人理解的表述。现在呢，我们换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像，就像一个人说，医生我好疼，好疼在这里根本不是要描述感觉，而是作为一种疼痛的外现，在医院环境之中，意思就是说我需要医生检查或止疼，我需要医生的介入，这是一种以言行事。因此当一个人说，我给自己下了判断，我得了抑郁症，一个人给另外说，这个东西没法跟你描述，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懂，一个人给另外说，你不理解我，你不懂我的什么感受，以上所有这些在我们过去都被认为是一种图像，人在向他人表述感受，而因为感受的封闭，这个感受无法传达的图像。 No， 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图像，以上都不是感觉描述，而是一种目的的外现。当然在不同的环境之中，这种目的的外现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义。比如说一个女孩在分手时候给男孩说，你不理解我，你不懂我的什么感受，意思是说我决定分手就要分手，你提的这些辩护的理由啊，不接受，我就是要分手，他这话实际上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等等等等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当然男孩跟女孩分手，很多人也说这样的话。当然你听到这可能会很生气，生气在于为什么要否定具有纯粹感觉描述这回事儿？我难道不可以纯粹描述我的感觉吗？对吧？为什么要说这一定有目的呢？我就不可以没有目的纯粹描述我的感觉吗？为什么说它只是另一种外现而已？对吧？这也是因为环境的缺失。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有心理问题啊，面对一个心理医生，其他人说啊，他经常说他平时要描述他的感觉是什么什么，心理医生就会解释说，哦，你不要把这个看作是他在描述感觉，而是他在啥啥啥。当他自己认为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能接受这套解释，哦，原来我这个不是描述感觉，而是一种外现，是一种求助的表征。当不在这个环境之中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生气，就说，哎，你这个人凭什么要去猜测揣测我说这句话都有目的，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就不能是纯粹的感觉描述呢？当然关于以言行事这一点啊，我们之后还会再详细的说，就为什么对于话语的理解为以言行事而不是理解为感觉描述。但至少今天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否定私有感觉的存在。当然最关键的今天还不是说我们以后如何面对他人的话语来意识到那不是一种感觉，最关键的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所有今天这个私有感觉啊，我们是要去解决和治疗自己的哲学病。在265到267节呢，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自我成名，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经常用自己的主观论证来产生一些基于私有感觉的盲信。这种盲信在泛心理学、泛佛学、瑜伽、泛灵修、艺术浪漫主义之中非常多。我们用自己的主观感受认为我产生一个私有感受，这个私有感受有一种莫大的意义，证明了啥啥啥啥啥。没有这回事啊，不要过于强调这个。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我想不起火车时刻表了，我在我脑子里面去复现这个火车时刻表去想象，但是他又怎么能担保第一个记忆的正确性呢？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子，你咋知道你今天这个是心流呢？对吧？你看美剧看爽，这是心流吗？他就说，就好像有人买了好几份今天的同一种晨报来向自己证明报上所属属实一样。也就是说，感觉感受的复现并不说明什么，向内探究凭借内在感觉的重复出现什么也不证明，真正证明的是外现和环境，这个呢才是真正具有确凿性的。而我们在泛心理学、泛佛学、瑜伽、泛灵修和艺术浪漫主义之中自我树立的那种感觉，很多时候都仅仅是语义的， 它到底是感觉还是某种词语的语义在其中起作用。除了我们那种当时当地的感觉之外，多出来那部分是否真的存在呢？也就是说，当你做完瑜伽，当时你的筋骨舒畅，这个是种好的感觉，但这个筋骨舒畅是否形成一种我的状态变好了的一种主观论证呢？等等等等的东西啊，对，就你看到艺术作品，你感觉到一种愉悦感，一种眼目的愉悦，这个眼目愉悦是否代表拥有一种我的精神与某种东西相连的感觉呢？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真正要做的，我们否定了私有语言和私有感觉，真正要做的就是澄清我们自己的主观论证的一些盲性，不太具有那种感觉对某些东西的，如果尤其它没有外现和不在某种环境之下，不存在通过我的某种私有感觉跟某种东西的直接连通，那种东西是自己的一种瞎想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说私有语言的问题，除了我们认为表达必然被误解，除了道德跟规范必然虚假，除了我思故我在，还有一种状态就是画地为牢，我们给自己设计一个围绕私有感觉的绕圈子的语言游戏，认为这是一种私有语言。我们经常跟别人说，哎呦，这段语言说不清楚，只有你自己来试了之后，你才知道我在说的什么。当你听完今天这一期，你就要去想，绝大部分时候这种东西都不太是真的，这种东西都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设计的一个绕圈子的语言游戏而已，不存在这样的私有感觉和私有语言。所以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所以总结一下，私有感受到私有语言，为什么私有语言不行？今天维特根斯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三种技术性的方法。第一，我们用私有语言否定的其实呢是错把语法问题当做经验问题，就在这个情况之下，私有语言的哲学病产生。第二，我们以为命名是由内而外命名感受，实际上呢，我们忽略的外部环境是由外而内，坐落于现成语言游戏之中的，这个是私有语言的哲学病成因之二。之三，我们最终坚持一种内部的主观论证，实际上要去看呢，里面都是同语反复，就是这样的东西构成了私有语言与私有感受的哲学病。感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私有的，但那不重要，那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语法命题而已，语言是不可能私有的。因此透过今天这个部分呢，我们不仅了解了哲学病，不仅知道私有语言是哲学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呢就是透过这些具体的章节和内容，我们知道这个哲学病的具体过程和错误的成因。而这些部分呢，恰恰也是我做翻天 2.0 最巨大的收获。其实很多人发现了，好像这个李厚成啊，最近这个不管是写文章还是 special 和翻天问答，这个视角比以前要刁钻一点了。这个刁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透过对于哲学研究这么细的一节一节的表述，你不光掌握了问题，不光掌握了视角，你还掌握了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一些技术，而这些技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好，那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就在这儿啊，我们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看这个问题啊，说如果一个游戏很好玩，或者一个食物很好吃，那怎么能让没玩过或没吃过的人获得关于玩游戏和吃食物的感受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咖啡口味轮的那个例子啊，也就是说用于描述这种感受促使感受共通的这些东西在语言中早已存在，就是即便一个没有喝过那种高档咖啡的人，我们给一个人说 你平时喝咖啡什么味道，他说哎呦挺苦的，然后有点巧克力味吧， basically 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你就用咖啡轮上的词汇嘛，它有某种花香，它有某种泥土味。就比如说如果那个人还喝过 whisky， 你就可以给他说它就很像里面有一种那种泥煤的味道，你可以说就有点像你喝 whisky 那种泥煤的味道，就是说感觉就 whisky 的泥煤味和咖啡的泥煤味为什么可以共通，是因为感觉共通吗？不是，因为语言外构的共通性。因此你透过很多其他的例子，透过很多其他在语言中的位置给予它这种感觉， 比如他没玩过游戏，没玩过这个游戏，但他玩过和你同样的那个游戏，你告诉他这个刺激性在哪儿。比如说他完全没玩过游戏，但是他和你看过一样都看过恐怖片，你告诉他一个恐怖游戏的恐怖和那种恐怖片类似之处在哪里。就而这些呢，都是 来自于外构的，就是外线嘛，都来自于外线和环境。那外线和环境的共通呢，就像维特根斯坦之前说的，你肯定让他获得这种感受不是靠逻辑，而是靠范型范例去推进和实现。好，这个问题啊，说刚刚看了上一期的跟梁红老师的一日谈，那结合今天的内容，怎么理解把乡愁作为一个方法，乡愁是自然本性的呈现还是一种私有感受呢？哎，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讲乡愁呢，都是在说乡愁可能是个感觉，对吧？我们也说乡愁是一个真诚情感，但是其实一样，在我们那里面写乡愁的时候，我们在说感受吗？没有，我们更多在说它所产生的自然外现。比如说我们说梁鸿的乡愁是什么呢，我没说梁鸿的乡愁是一种苦涩，是一种内心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感觉，不是。我们说就因为有乡愁啊，所以他写那个非虚构文学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更多有理论的旨趣，而梁鸿会在《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里面有大段的非常个人化的感受描写，是这样的一个外现。我们说因为乡愁呢，他可以不去考虑很多写作题材的原因，而去选择那样的题材，选择反效率。为什么反效率呢？是因为有这个乡愁。所以你看我们如何描写乡愁呢，我们在说大环境是什么样，它跟大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它的文字外现是什么样。因此我们说这个乡愁一样是在这个例子之中用外现和环境去描述的，而没有说乡愁的内在逻辑是，或者说乡愁的感觉是，这本身还是在用外现和环境去形成对它的表述。好，这里有个问题啊，说如果我要描述一个自己的感受，我需要做的是去公共语言中找寻能够指代这个感受的语言吗？不是。如果你要描述你的感受，你开始玩这个语言游戏了，这个语言游戏叫描述感受，你不是要去公共语言中寻找指代感受的语言，你只能这样，或者说你早已熟练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了，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你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方式。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你说哎呀，这个感受太特殊了，我有点不好描述，这话也不是你发明的话，这话是我们今天描述感受特殊的时候所公共的常用的一个方法。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感觉太特殊了，我很难用语言去描述，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连这个都是一种公共的方式。好，这个问题啊，我看我能不能完全理解。他说对于哲学对教条的克服有些不理解，他说因为外现是比较有限的，素食主义者的饮食规则啊，带状疱疹的诊治方法啊，伦理规范，出于不同的私有经验和我们遵守的相似的规则，克服教条是指克服外现的有限吗？不是。首先教条不是外现啊，更多时候教条是我们总结出来的根本的规律，它是一种逻辑式的语言表述。外现大概指的还是那些可经验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疼了他皱着眉头，你克服这些外现干嘛呢？你看在这个表述之中，我觉得一个蛮有意思的，你说出于不同的私有经验和我们遵循的相似规则，我觉得可能不要太想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私有经验，尤其是用康德的说法，我们人啊形成经验有十二范畴，也就是说不光人有这十二范畴，所有有理智生物都是这十二范畴，因此从形成经验的角度，很有可能我们形成的经验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之中，在不同的咖啡店中喝了很多不同的咖啡，形成了某种喝咖啡的经验， 这个喝咖啡的经验啊，其中相似的部分会远远大于我们自认为的每个人特殊的不相似的部分。这个相似的部分是要多得多得多的，尤其是在一种已经形成了理论化语言的社会里面。因此哲学医治哲学病克服教条，它针对的不是外现环境或者感觉，针对的是某种落实到只有一种可能性的尝试。因为外现加环境有无数种不同的搭配方法，它不用克服哪一种外现或怎么样。当我们认为所有语词只与我的感觉作为最根本的坐落和意义的来源，它指向我的感觉，这个才是一种哲学病。因为一旦我们认为指向感觉，它实际上与外现和环境无关，它最根本的规范性来源于感觉，这是一种唯一的可能性。但外现和环境有各种不同的外现，不同的环境，环境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同处于一个清华食堂里面的清华学姐和那个被他冤枉的学弟，那个同样是食堂，但对他们俩那是一个不同的环境，背后带有他们不同的理解，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可能。但坐落于他自己的感受，这就凝结在一个可能性之上了。所以哲学跨越教条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不是跟外现这个还没什么关系。好，这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人的私有感受对我们来说就不重要了呢？如果你说是的话，这话好像听着特别不尊重人，对吧？他人的私有感受对我们不重要，似乎我们好像就不关注他人了。那你可以说一个人疼痛的特殊性对医生来讲没那么重要，这事儿是不是显得医生特别不尊重那个人啊？不是，对吧？医生迫使一个人用医学术语描述他的疼痛是哪种痛，而不是他自己说，医生我这个痛啊，你这些词汇一概概括不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痛。那医生只说好，这个痛这块我没法参考，我看你的其他检验报告吧，除非你能描述成我那种痛。这不是不尊重他，这不是不尊重他，这是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使用语言游戏。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人的私有感受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呢？你完全可以说是。重要的是他人感受的外现和他人感受所处的环境，对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对他人的关注和尊重。好，这个问题说，品清的小说读不懂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私有语言吗？我没读过品清的，那我说一个乔伊斯的这个就是写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那个小说，我脑子突然卡壳，那小说叫什么名字来着？啊，那小说叫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的小说就很难读懂，这是作家私有语言吗？不是，只是说这个小说理解的环境比较难以还原，这个小说的环境的信息没有给予的很多。那尤利西斯这个小说一样是可以解释可以阐述的，那阐述的时候呢，就是你如何能够拼凑出理解这个小说文本的那个环境。这个东西呢，正是语文学何以可能，就语文去说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这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说教条的带有偏见去品味去解释一个作品的意义是有问题的。但是找出这个作品的外现，拼凑出合适的环境去理解作品的意义，这不是对于作家的必然误解，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语文学。因此再难读的小说文学作品也不是作家的私有语言，只是说这样的作品那个环境由于年代的久远遗失了，或者说那个环境作者的写法并没有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对于挖掘和理解环境的难度比较大而已。这里有个问题啊，说因为人的思索呢必然需要依靠语言，所以人在独处的时候依然具有公共性吗？是。也就是说你身上背着所有的传统和你日常使用语言时候留下的痕迹，就人是没有所谓纯粹独立思考这回事的。我以前就反对过独立思考，今天在这个情况之下更没有，就人是没有啥独立思考。你说我用逻辑的方式就是一种独立的思考，那我说更完蛋，那你只用了逻辑一种图像，你教条式的带着偏见使用一种图像思考世界，并误以为那是一种独立的方式啊，这是一种更加可怕的情况。 好，这个问题跟刚刚那个问题有关啊。他说那是不是可以说语言本身就具有公共性，所以个人的生活一定是被语言和环境塑造的呢？是也不是，是在哪里不必说，不是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语言本身的理解是有多种可能的，在不同情境之下有各种可能，再加上康德说那个二律背反，对吧？你同一种语言，同一个背景环境，面对街上一个人自言自语，有人说这是疯子，有人说这种人是真正的天才。因此语言本身的公共性不是所谓的决定论和塑造论。如果我们还认为语言有公共性，个人的生活就要被语言和环境所塑造和决定，这还是在一种单一的决定论的图像看世界。而我们今天新的这个图像里面是有多种可能的，所以人就是被语言和环境塑造，但是在塑造过程中选择用什么可能性看世界，你能想出多少可能性，也是你自己的努力和你自己受他人影响所决定的。这个中间有非常多，有远比决定论要多的多的多的个人抉择的可能性在里面。就生活真正的可能性就在这些抉择之中，而不在语词和环境之中。啊，这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值得说的啊。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说感觉人通过使用语言描述自己感受之特殊，用以获得一种超然于人的虚幻感受，是一个很诱人的事情。确实如此啊，这很多时候人都容易这样。那就下期陈丹青的一日谈 basically 就在讲这个事儿。那么除了参加类似维特根斯坦这样的这种活动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可以使他走出这种自我描述和自我构建，或者我就用自恋吧的旨趣呢？当然就是促使自己的表述具有公共性，经历他人的评价和与他人的关系，就可以去伪存真啊。当然也不一定能去伪存真，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是他人水平不够理解不了我，我这东西是好的，是他们水平太差来决定的。当然所以不可能有完完全全百分百有用的办法，但除了了解维特根斯坦之外，让自己这种描述具有公共性，被他人反对，与他人争论，与他人讨论，可以帮助人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走出这种自恋。这里有个问题啊，说一开始说图像时举了很多例子，但有点没 get 到这些例子的共同点，是否通过语言描述的图像已经不是原来的图像，图像本身更像是康德说的物自体？不是，你问他是不是像康德说的物自体呢，这个东西我就认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图像就很容易解释啊，我都说了嘛，图像与空间隐喻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道德的高地，对吧？那道德为什么是高地呢？高地是不是个图像啊，对吧？是图像，对吧？我们说逻辑的完备是不是个图像，你可以说不是个图像，因为完备性是个什么图感觉不出来，高地总是个图了吧，向内探索是个图了吧，对吧？周遭环境，对吧？就是说我们人说话是止不住要使用这个空间隐喻的，就用空间隐喻编织而成。你看我的在用编织而成了。K 哥也说意义之网，就是你忍不住，就不是忍不住，这是好事情啊，就我们用图像的方式理解世界等等等等。比如说逻辑向内探索和道理向周边勾连，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图像嘛。图像就是说我们人啊就是用空间隐喻来理解世界的，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他说像很多佛教故事，当然他说的可能主要是禅宗啊，那种用敲打点醒啊，就是完全不相干的动作语言，让听者悟到一个道理，就这种场景也在今天所讲这种范式之中吗？就是首先啊，禅宗本身就是一个，连很多佛教宗派对禅宗也有批判，就那是个超级浪漫主义宗派，就是认为用那种方式通达某种证悟的方法，在很多宗派来讲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好的合理的一个方式。所以说那玩意儿是不是真的存在，由于我自己并不修习佛教禅宗，我自己对此也深表怀疑。其次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之中啊，之前维特根斯坦讲过， 我们说这里那里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用手指，对吧？你不可能目视前方，说你把东西搬到那里去，别人是不能理解的。你说那里的时候，必须指那里、这里。这些手势部分呢，也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不仅仅是你的语词本身，你的肢体表，就包括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如何让他人学会规则，我们点头，我们鼓励，我们拍手，我们的所有肢体行为也都是构成这个语言。语言在环境之中嘛，这些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说禅宗故事在点醒一个人的时候，也许话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还原到他的场景啊等等之中，那些部分呢也具有这个语言游戏内部的要素。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理解，如何通过这个禅宗的例子来理解语言要素。但禅宗那个是不是可能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重要性之外吧，就是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好，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啊，有个同学说，如果我们不使用语言这套游戏，人是否也就无法行事了呢？你说动物叫在行事吗？比如说一个狗狗在街上跑，叫它在行事吗？或者一个狗在地上吃骨头，叫做这个狗在行事吗？对吧？我们觉得这样说有点奇怪，对吧？是的，如果人没有语言的话，人就不是人了，就语言是人最根本的构成啊。这个其实可以去回去听泛泛电台有一个那个媒介与传播，虽然讲媒介与传播，但前半部分基本上在讲语言，那里面就讲了语言与人的意识非常根本的关联。所以如果不使用语言这个游戏，我认为人就是无法行事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发现人有任何残疾都必须学会语言，如果一个人残疾人不学会语言，他就不是个人。就盲人聋哑人到海伦凯勒那个地步都得想办法学会语言，使用语言表述，对吧？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人。哎，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很有意思，说当一个人描述他的内心感受时，对方去尝试着想象他的感受来共情，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可能，但你想象的是啥？我举个实际例子，如果有个人给我描述他失恋特别痛苦，我怎么跟他共情呢？我是想象他的感受和我的感受相关吗？可以是，但我怎么叫感受相关呢？这就像维特根斯坦说，我说啊，你今天这个椅子不是昨天椅子，是跟昨天长得一模一样的一把椅子，是内在相似吗？不是外在相似。当一个人说这个感受相似，我尝试共情的时候，我不是在记忆中还原我过去的感受，而是在想象我过去类似的处境和外现来还原那个感受。这个感受是靠处境和外现构成的，不是靠内在构成的。这里面可能有一种内在构成的方式，但是呢，我们一般不把它叫共情。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其他人切菜突然切着手指，我们自己也非常站立的，哎呦，这么一下，对吧？经常容易。这个呢，在神经科学上被人称为镜像神经元啊，但有没有这玩意儿，现在还相当存疑。这个东西呢，我们一般不把看到其他人切到手，我也感觉难受叫共情。共情一般得说一些更微妙的东西。而更微妙的东西呢，很明显不是这种看到别人切到手我产生一种直观的不适感，因此那更不像是一种感受的挖掘和回忆，更像是对自己过去相似的外现和环境的挖掘和回忆。它就像两把椅子一样，不是内在相似，是环境和外现的相似。我觉得这个是个好问题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总把共情能力当作是一种本能、直觉、直观，我认为不是。共情能力在态度那部分，你愿意 open 不愿意封闭，愿意关心他人，可以说在共情那一刻是一个非理性、非智性的基础。但真正高质量的共情，在这种基础之上有很多智性的 intellectual 的方面，就在于不是深挖感觉回忆，而是能不能构造相似的外现和环境，达至某种真正的理解。就共情的结果是理解， 对，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好，特别高兴啊，今天大家问了很多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天很多问题问的都特好，就沿着今天这个话题往下还是很有帮助很有帮助的啊。非常感谢刚才提问的同学，我觉得电台里的同学听到也会很有收获，这些问题问的都很多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结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一我们还接着来，因为最近终于不用拍这个一日谈了，我太想这个，哎呀，我太想做这个饭店里的维特根斯坦了，因为每一期我自己收获都特别大，就今天这期大家一定要记住最后那三个维特根斯坦是怎么反对私有语言的，就那三个技术，那个对于日常思考问题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结束，我们下周一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敢于去相信。欢迎转发节目，邀请更多人参与到泛软电台的知识分享之中来。如果想参与微信群的活动，请添加微信号想借 JoyShare XIANGJIEJOYSHARE 并发送翻转电台就可以加入微信群了，欢迎你来。
Yo, 形势急转直下，过去答应过的话全都下架，如临大敌拳头比划，听着齐声夸赞让人害怕。 Yo, 过去发生根本没法总结，却因历史翻开新的系列，我觉得不像他们口里说的那个基业，这里玩的全是不伦不类，真他妈感觉只能对后人惭愧，到这剩下的本领只有下跪，其实没被抓住什么软肋，连沉默都成了我们的敢作敢为，编个花都没差，编整发丢撑个八，全天下是一家球，教他爸爸旁人瞎傻才不断发咒，思想检查资格来吧，真他妈是一溜，我想叫醒在这的生活，他不算太差的灵魂，他没有太怕的赶快起床，跟那些欲望太大的脑子里的道理太傻的，秀词就玩得太花的下到战场，拿出时间真的道理我们孜孜以求，知道这次灵魂斗争需要旷日持久，无畏不食我们的承诺，今后不再发愁，等到最后我们一起放弃复仇。好，接下来换个方式，所以最好不要惹我四川话的人格，听到起。小娃儿些最好少上点网，尤其是些莫名堂里少往我这闯，小学生的骂人话根本不痛不痒，大人说话小崽儿最好听到起，个人回去想，你们人再多走都不得作数，我不得给你们服务，就等你们走投无路，因为棋子的命运从来都是棋子，你们再扳命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棋子，反正我就当你们都是我的逆子，狗屁不通耍起嘴皮子底是特别没的意思，我平时还有点闲情逸致，好多人都以为翻转电台是个好大的体制，我十项全能肯定不得失误，你们要等我的瑕疵只能等到你们都迟暮，碰到翻转电台算你今年命犯太岁，我的道理把你们一个二个全部都要得罪，所以还是回去把电台节目多听几遍，放下个人的成见，反正你的成见特别简单，然后好的东西开始呈现，以前伤你心的东西现在帮你生活打开局面，我说你们是逆子肯定就要对你们负责，把你们丑灵魂拿起来精雕细刻，道理耐心哪怕枉费口舌三寸不难舍，等你心无痛改全非做个相反的选择。
Check this。
我最烦你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投机倒把拼凑垃圾到处搅局，胡扯电影讲鬼故事还有虚情假意，追求热点播放不到我的十分之一，有些文盲媒体最好不要评价我，我怕你惹火烧身，最后后果你也没法躲，反正我的世界深渊从来不在我，我不催你，公益暗中帮我，你们要想票儿赚个我不得管，但你们还想搬弄是非事不过三，回去守好你的一亩三分地，重要的公共话题你们最好不要出来参与，一天到晚资本主义批判的爽，又还想专营拿个苹果的奖，票子面子里子一举三得，你在做梦，要的太多了结果效果只有个碰，我的东西一百年之后还有人听，你的节目一个月后肯定无人问津，上面的内容最好不要对号入座，我怕你生意遭不住去病床酒窝，不过你做的事情也是舍本逐末，基本是助纣为虐，粉饰太平，我早就看懂了你的骨气基本等于零，那天央视搞博客大赛你肯定第一个报名。